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东亚领导人峰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胁迫行为深感关切，声称这个是对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威胁。拜登在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其他地区领导人亦都参加了的视频会议上面重申，美国对台湾有着坚如磐石的承诺。拜登表示，我们对中国的胁迫行为深感关切，并且指称这些行动威胁地区和平和稳定。他还说，美国对台湾有承诺，事实上这个承诺坚如磐石，而且是贯穿于各界政府，他继续是维护台湾海峡以及地区和平和稳定。拜登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将会保护台湾。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将会向台湾提供用于维持足够自卫能力的武器。这一部的法律未有宣布，假如中国攻打台湾，美国将军事干预以保卫台湾。拜登的这些言论引起了震动，因为在华盛顿如何应对这种情景的时候，他们看来都是背离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白宫随后表示，拜登并不是在这里发出美国对台湾政策发生改变的信号，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的言论只是口误。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真的表示，如果中国武力攻台，他相信美国会站出来保卫台湾。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三播出的采访当中，蔡英文表示，他的确是对此完全有信心，因为他们同美国有着悠久的关系，还有美国人民同国会的支持，美国行政当局亦都一直在这里提供紧帮助。蔡英文用首次证实台湾驻有提供军事训练的现役美国军人，他说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大国的军事威胁，台湾将会尽力自卫到最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媒体表示，他星期三在峰会上面亦都提到了香港以及新疆的人权状况，以及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并且强调了日本对紧急地区局势的坚定立场，包括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北韩以及是缅甸。美国一早跨党派的重量级美国联邦参议员星期三提出新的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支持并且努力确保目前是美洲开发银行观察员的台湾升格为该机构的非借贷成员。就在一日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几十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强迫国际社会拒绝台湾合法参与各种多边论坛，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益增加的侵略，这项两党法案重申了美国对台北更加广泛的国际参与的全力支持。这个是继美国参议院通过支持台湾获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身份的法案之后，又一项支持台北参与国际组织的提案。该法案的其他发起人亦都提到了台湾对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长期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认为北京对台湾的外交霸凌是不可接受。卢比奥参议员中说，让台湾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将会有助于对抗中国共产党在北半球的债务陷阱政策以及是恶意政治影响。美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59年底，是美洲国家组织的专门机构，目前有48个成员，当中包括中国，可以使用这家开发银行资金的借贷成员有26个，都是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国家。台湾从1991年起每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年会。美军最高将领在星期三播出的一个新闻节目当中证实，中国最近进行了一次进入太空轨道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并且将这次的事件和前苏联在太空技术竞赛当中曾经击败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斯普特利克相比。不过文人领导的美国国防部试图淡化中国这次实验的技术先进性，并且暗示美国已经具备某些能力抵御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彭博电视节目星期三播放的采访当中声称，中国这一次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是一个非常之重大的事件，一个非常接近斯普特利克时刻，并且引起了我们的全面关注。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響回應的時候，亦都對中國發射高超音速武器有關的報導表示關切，聲稱這個是奧斯丁部長將中國視為是步步緊迫挑戰的一個原因，但是他不願意為中國試射高超音速武器貼上斯普特尼克時刻的標籤，亦都拒絕對中國這次高超音速武器試驗的技術先進性以及是是否已經領先美國的提問作出直接的答覆。不過柯比表示，美國對高超音速技術並不陌生，這個是包括進攻亦都包括防衛。美國國防部2011年就製造出高超音速的樣機，五角大樓表示考慮到這項的技術帶來的對太空軍事化的憂慮，國防部後來決定擱置高超音速的研發。但是近年來，中國和俄羅斯不顧太空軍事化憂慮，全力以赴研發高超音速武器，迫使到美國恢復對這項技術武器的研發。上個月2021年的9月27日，五角大樓發表一份新聞稿表示，國防部屬下的高級研究計劃局和美國空軍在上個星期完成了對空射吸氣式高超音速武器的一次飛行測試，並且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政府指責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吊銷中國電訊在美國營運牌照的決定是惡意打壓中國企業，聲稱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星期二10月26日宣布一項吊銷和終止命令，吊銷中國電訊美洲公司在美國提供國內洲際以及是國際通訊服務的授權，要求中國電訊美洲公司在命令公布的6日內停止任何國內以及是國際通訊的服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玉婷星期四10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指举是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世界贸易组织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中国就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征收的惩罚性关税进行审议。世界贸易组织召开闭门会议，同意接受澳大利亚提出的对中国向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进行审议的第二次要求。澳大利亚今年9月提出的第一次审议要求遭到中国的阻止。中国随后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以及大麦进口，以及是澳大利亚的牛肉、煤炭和葡萄的有限进口征收关税。美国政府声称这个是经济胁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批评中国扭曲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我哋亦会报道国务卿布林肯话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香港政府宣布剔除支联会的公司注册，等同即时取缔，法庭指有关的国安法的案件地位存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32年历史的香港支联会较早前被香港警方的国安处指控是外国代理人，并且以国安法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以及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咪9月底支联会透过特别会员大会大比数通过解散议案，进入了清盘程序。不过香港政府在星期二晚就宣布下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当中剔除。前支联会的清盘人蔡耀昌说，香港当局的做法等同即时将支联会取缔， 智联会涉及的国安法刑事案件有如是未审先判。智联会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涉及的国安法案件在星期四再次提讯。法官说，被告之一的支联会被当局从公司登记册当中剔除，法律地位存疑，形容有如被告人突然间离世，认为控方应该要厘清有关法律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日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有32年历史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八月底被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时任副主席周幸彤和四名常委拒绝应国安处要求提交过去八年的会议记录等资料，被警方拘捕，控以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九月初，警方以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支联会和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两名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面对国安法下的政治形势，支联会今年七月将常委由14人减到7人，至到八月支联会常委会通过解散程序，交付9月25号的特别会员大会表决。出席的45个团体代表最终以41票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大比数通过解散支联会的议案，支联会正式进入清盘程序。不过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星期二，即是10月26号晚宣布，命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即10月27号在立法会会见记者表示，行政会议和行政长官的决定星期二刊宪即时生效，支联会即告解散。李家超又指控支联会一直宣扬支持的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等，根据警务处和保安局的建议和考虑支联会的申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认为结束一党专政的含义等于推翻中国宪法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意图是颠覆国家政权。有记者问及支联会三名前政副主席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政府的决定会不会影响案件，是不是未审先判？李家超回应表示，取消支联会公司登记和刑事起诉是两件事，法庭有规则处理案件，他认为绝对不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他又表示，港府立场鲜明，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动或者活动，特区政府都有责任制止或者是防范。对于港府下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支联会前秘书和清盘人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对支联会作出有关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指控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他质疑相关的指控可能影响支联会涉及的国安法刑事案件，他认为政府没有必要采取行动变相取替支联会，应该留待法庭裁决。
政府已经是做了一个決定，是即係將呢個變成一個刑事嘅案件，理應係對於點樣去理解支聯會嘅綱領過去嘅行動係咪涉及到危害國家安全，應該係俾一個更有權威嘅法院透過一個公開同埋嚴謹嘅審訊嘅程序，係去作出一個嘅辯論同埋決定。我哋睇唔到喺而家呢個時候，行政會議係有一個嘅合理嘅理由同必要性咧，係用一個行政嘅手段係去將支聯會係剔除喺公職註冊，等於變相取替支聯會。咁我哋覺得應該係要交俾一個嘅更加權威嘅司法機關，透過公開嘅程序咧係去審理。
蔡耀昌忧虑港府嘅做法有如未审先判，尤其支联会九月底已经透过特别会员大会表决进入清盘程序，实质上支联会已经停止运作，唔能够再进行任何工作同埋举办任何活动。佢认为港府冇必要用行政强制措施去解散支联会。
担唔担心系一个所谓嘅未审先判啊？咁样样咧，依家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嘅呢一个。
呢個當然係令人有個擔心同埋有咁樣嘅聯想，尤其是本身已經係有一個嘅刑事案件喺度嗰陣時候咧，其實咁嚴重嘅指稱咧，係需要有更嚴謹嘅制度處理。
蔡耀昌表示，港府以行政措施剔除支联会公司注册，等同将支联会即时解散。九月底支联会透过特别会员大会通过的自动解散同埋进入清盘程序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变相支联会的所有资产要由破产管理处去处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港区国安法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星期四即是10月28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处理总裁判官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关注案中的第一被告支联会的法律地位。法官表示，港府日前将支联会自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加上支联会已经自动解散，形容情况相当罕见，有如被告人突然离世。他认为控方应该厘清支联会法律地位和是不是仍然继续控告支联会等相关法律问题。蔡耀昌在法庭上形容港府的命令导致支联会突然死亡，他希望厘清破产管理处处长作为公职人员能不能够代表支联会面对刑事审讯，加上支联会被迫解散又继续被控告，怎样保障支联会的相关法律权益。法官罗德全表示，破产管理处处长有权处理支联会的财产安排，但是刑事审讯似乎是另一回事。至于蔡耀昌能不能够代表支联会，仍然是未知之数。法官下令控方将蔡耀昌列为关注人士，知会他有关案件的后续安排。蔡耀昌散庭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港府下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之后，支联会的法律地位即时被改变，是不是能够继续成为被告亦都有疑问，连控方在法庭上都不能够即时解答。对于日后是不是代表支联会出庭，就有关国安法的指控应讯，同埋会不会担心要负上相关国安法的法律责任，蔡耀昌表示，他过去在支联会组织的身份，将来有任何后果都不会回避。近百名市民星期四到法庭旁听声援三名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香港市民 Simo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审讯内容有部分不容许传媒报道，他希望亲身到法庭旁听了解整个审讯内容。Simon 又表示，在法庭有判决之前，当局已经即时取缔支联会，认为有未审先判之嫌，法庭程序有如走过场。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过去一直支持支联会，最近在社交媒体看到多宗有关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的案件，认为周幸彤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希望到法庭旁听支持他。法官应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十个星期，至到明年1月10号再提讯，以待控方厘清法律问题同埋调查涉案的大约60箱文件、50支记忆棒同埋9部电子器材等的材料，并且在下次提讯之前向辩方提供调查进度，三名被告需要还押后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话，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民主成功故事。美国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以及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全球所面临的问题。而之前北京当局先至引述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表明对美国支持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的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林肯在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美国认为台湾施行透明、对尊重人权以及法治尊重的台湾模式都是同联合国价值一致，台湾是全球高科技经济的关键，亦是一个旅游、文化以及教育的枢纽。他说，我们同很多的联合国成员都视台湾为一个宝贵伙伴以及可信赖的朋友。布林肯表示，在国际社会面临着众多前所未有的复杂以及全球议题的时候，至关重要的就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协助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包括生活在台湾的2400万人民。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不是一个政治的议题，而是一个务实的问题。布林肯指出，过去50年以来，绝大多数时间里面，台湾大力参与特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事实，正是国际社会珍视台湾贡献的明证。然而近来台湾却是未被允许对联合国的工作作出贡献，虽然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旅客经过他们的机场，台湾在国际民航组织每三年一次的大会当中却是没有代表性，虽然大家可以从台湾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所作出的世界级响应当中是学到很多，台湾却不是在世界卫生大会当中。布林肯提到，来自全世界公民社会成员每日都参与联合国的活动，但是台湾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商务人士、艺术家、教育者、学生、人权倡导者以及其他人士都被阻止进入并且参与这些活动，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所持的护照。他强调，排除台湾破坏联合国以及他相关组织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能够从台湾的贡献当中获益良多，必须运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来解决我们的共同挑战。因此我们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加入支持台湾在所有联合国系统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力以及有意义的参与，并且是符合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指引下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布林肯的声明之前，美台高层官员上个星期才是针对如何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的问题举行工作视频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个工作会议旨在是讨论如何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以及如何运用他专长作出贡献解决全球性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公共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发展援助、技术标准以及经济合作。普莱斯说，这个政府认为作为一个领先的民主体制，台湾能够在这些重要挑战对全世界包括国际论坛在内的很多的贡献之处。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台湾亦都从该个时候开始被排除在联合国系统外。台湾政府认为，这个决议只是处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台湾的代表权。美国政府亦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当使用2758号的决议来排除台湾的国际参与。近年来，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是美国国会两党人士的共同立场，亦都对此提出很多的相关立法，要求国务院为扩大台湾国际参与提出策略。星期一是联大2758决议通过50周年，参议员梅嫩德斯、英霍夫以及众议员贝拉、麦考尔、夏伯特等多位议员都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扭曲以及误导2758号决议在联合国排挤台湾的做法。众议员麦考尔在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的声明当中表示，联合国2758号决议 未有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亦都没有讲中国可以在联合国代表台湾，没有涉及到台湾主权的问题，甚至根本是没有包含台湾这个词。星期二，参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李斯亦都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过去50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2758号决议不公正地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和相关的组织，甚至阻止台湾公民进入联合国建造，这个将台湾排除在国际舞台之外的可耻行为弱化了联合国成立的基本准则。李斯说，台湾示范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提供了他的公民基本人权，并且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普遍侵犯人权，并且使用他们经济和军事的力量破坏台海、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和平和安全。北京不应该被允许利用联合国作为他们追求政治手段的傀儡，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要持续为台湾在国际舞台的有意义参与和接触发声。一向主张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北京当局，对拜登政府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双方仲为此而召开工作组会议表示反对和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表示，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之间国际组织，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已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合国系统各个专门机构及联合国秘书处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都是应该遵循一个中国原则以及联大的第2758号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届满50周年的纪念日，正当北京高调庆祝恢复联合国代表席位之际，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纷纷批评北京长期以来蓄意误用、误解和误导这项决议内容，并且谴责北京借这个机会去阻挡台湾参与国际社会。有国会议员直接指出，2758号决议并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没有说中国可以在联合国代表台湾，同时并没有说明台湾的主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连德斯和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英霍夫星期一在联合声明之中说，自50年前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中共一直扭曲了这项决议的内容，试图破坏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参与。作为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的梅连德斯和英霍夫在声明之中说，今日是2758号决议通过50周年，应该以此为契机修正一直以来台湾在国际舞台上面持续被边缘化的不公正。他说，5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试图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根本宗旨上面蓄意误导、误解和误导其他国家。声明又写着说，虽然台湾并没有被禁止参与联合国组织，但是北京阻挡台湾参与，令到世界在多项议题上面损失重大，台湾能够对全世界有巨大贡献价值。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星期一发表声明，直言批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扭曲联合国2758号决议，提倡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谎言，并以此永久排除台湾在联合国的参与。麦考尔在声明之中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没有说中国可以在联合国代表台湾，并没有说明台湾的主权问题，决议根本并没有提到台湾。麦考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扭曲2758号决议并且在联合国排挤台湾，这些是中国要瓦解台湾民主并吞台湾的计划的一部分。他敦促其他民主政府集体拒绝中国在这份文件上面的错误的讲法。 剷除中共在整個聯合國官僚機構所植入的謊言。麥考爾又咁樣講嘅。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2758號決議。這個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且決定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面驅逐出去。從此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便以此決議在所有聯合國體系之中阻止台灣的參與。不過台灣政府長期以來都堅持2758號決議只是處理聯合國體系內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並不涉及台灣，更沒有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台灣是它的領土一部分的主張。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兩黨領袖星期一亦都針對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通過50週年發表書面聲明，民主黨人貝拉眾議員同共和黨人夏伯特在聲明之中表示，50年前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2758號決議，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這項決議直至今日仍然對整個全球體系有著重大的影響。貝拉和夏伯特在聲明之中說，雖然2758號決議並沒有在台灣或者台灣人民的代表問題上面表明立場，但是近年來北京加大力度操控對這項決議的解讀，在國際體系之中排擠台灣人民以及台灣的潛在的貢獻。議員又繼續寫著說，北京企圖操縱好像是聯合國2758號決議這樣的聯合國文件，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中原則強加於聯合國的體系和其他聯合國成員，這些剝奪了全球社會獲得台灣知識和資源貢獻的利益。又說他們反對任何針對聯大第2758號決議進行任何不合時宜的再解釋，孤立台灣或者將北京的觀點強加於其他國家。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副助卿華志強上個星期四，就是10月21日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一場討論會上面表示，美國視台灣為國際社會一個有價值的夥伴和一股力量，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外，不單止使到台灣，亦都使到所有聯合國成員付出代價。華志強表示，美國看到北京以及台海兩岸關係的好壞來到決定是否允許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活動，但是這樣做對促進台海和平並沒有好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一在北京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週年紀念會，並且發表講話，稱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些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总统星期二通过视频参加了东盟美国高峰会议，这个是拜登政府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最新努力。再过几日就是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十周年的日子。虽然拜登政府还没有明确宣布自己的印太战略，但是分析人士就说，拜登政府最近推出的几个重大措施显示，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拜登政府时期终于得到执行。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拜登星期二参加了东盟美国峰会，这个是美国总统在事隔四年之后首次参加这个高峰会议。美国总统上次参加东盟美国峰会在2017年，当时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高峰会议之后，他一直缺席。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在高峰会议期间宣布计划拨款多达1.2亿美元去扩大美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笔拨款将会用于东盟疫情后的恢复，帮助东盟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东盟的经济增长和人才发展等等的项目。 而此外，拜登总统仲强调咗美国同东盟之间嘅战略伙伴关系嘅重要性，强调扩大美国同东盟喺卫生、气候、能源、交通同促进性别平等等公平等方面嘅高层合作嘅新领域。白宫方面话，拜登仲承诺向东盟成员国提供4000万剂新冠疫苗，并且提供超过2亿美元嘅紧急卫生同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对付新冠病毒。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新冠疫苗，亦系包括美国、日本、澳洲同印度在内嘅四方安全对话喺今年3月份所作出嘅承诺。在美国东盟峰会之后，拜登仲系通过视频参加星期三举行嘅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将会汇聚东盟同包括中国在内嘅印太地区嘅其他国家。中国总理李克强咧系通过视频出席今次嘅高峰会议噶。路透社喺星期一引述美国官员嘅评论话，拜登总统参加呢啲峰会系表明美国对于该地区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嘅承诺，以及支持美国嘅合作伙伴嘅安全与繁荣嘅承诺。澳洲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汤森德10月20日在该中心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有关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时说，拜登政府令人感觉美国已经整体回归。他说这届政府使到美国重新返回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的最前线，他亦开始支持人权问题、气候变化、参与多边架构等等，所以这个是一种美国整体回归原状的感觉。路透社的报道就引述分析人士评论说，拜登和东盟十国领袖的会面显示出拜登政府希望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共同反击中国。不过美国官员并没有特别提及拜登出席和应对中国的关系，白宫的声明当中亦没有提到中国。虽然东盟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的关键所在，但是拜登政府就被批评并没有足够重视和东盟的关系。相对于拜登政府上台后立即对亚太大国日本、南韩和澳洲展示的重视，拜登政府和东盟的关系就有些滞后，直至到最近才有所改善。在今年6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在7月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而在8月初，国务卿布林肯就连续多日参与东盟框架之下的高层视频会议。在8月下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就到访新加坡和越南。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拜登今次和东盟国家领袖的视频会面是很重要，但是拜登总统今年稍后应该亲自前往东南亚。库珀说他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东盟领袖还未有机会认识拜登，他认为这届政府直接和这些东盟领袖接触是非常重要，总统今年春天的稍后如果访问东南亚也是很重要的，他去过一次欧洲，他很快还会再去一次，但是拜登就未去过亚洲。目前美国在东南亚有些落后的，必须作出弥补，而今年的秋天稍后时候本届政府就会这样做。这个就是库珀所讲的拜登政府应该将外交资源向亚太倾斜的一部分。他最近的一篇关于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的文章当中就说，美国总统需要对亚洲投入时间和精力，总统前往亚洲发表演说，阐述美国的目标以及怎样去投入资源实现这些目标。相对于拜登政府和东盟的关系，美国和亚太其他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更加得到加强。为了展示美国重返的决心，拜登内阁官员在上台之初就频繁同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盟友国家展开接触，特别是日本和南韩。在今年的4、5月份，拜登还在白宫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9月24日，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来自日本、印度和澳洲的领袖，这个是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举行面对面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议，而在之前四国的首脑已经举行过视频的会议。而在9月16日，美国、英国和澳洲还宣布达成三方安全合作协议，更加是令人振奋。我不少分析人士就说，这个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迟到的兑现，标志着美国的全球战略真正向亚太倾斜的开始。根据这项协议，三方将会展开防务和高科技领域的密切合作，并且帮助澳洲建立核潜艇部队。这个协议最令人注目的就是美英两国将会向澳洲提供核潜艇技术，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一支核潜艇舰队。 1958年，美國和英國簽訂協議，分享過核潛艇技術之外，從未向其他任何盟友輸出這種敏感技術。而最新的報道說，新西蘭已經向澳洲、英國和美國敞開了加入美英澳三邊安全合作協議的大門，去促進網絡技術。不過新西蘭方面就表示不會參與核動力潛艇開發。而在沒多久之前，英國國防參謀長卡特就說，三方面的協議未來亦可能包含日本、加拿大和新西蘭。這些都被認為是拜登政府在亞太棋盤上的重大措施。澳洲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湯森德認為，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在於拜登政府還將與中國的競爭國際化。拜登政府成功地將歐洲帶到印太地區。歐盟在9月16日公布了一項目的是促進歐盟和印太地區的經濟、政治和防務關係的新戰略。北約的成員國不單止派遣艦機響應美國的號召去印太地區展開自由航行，還頻繁參加由美國主導的地區性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而在10年前，亦即是2011年的11月17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澳洲國會發表演說，闡述他對美國在亞洲角色的看法。當時奧巴馬說，美國在該地區的持久利益要求美國在該地區持久存在，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大國，美國將會繼續留在這裡。奧巴馬又說，很明確的一點就是對21世紀的亞太地區，美國將會全力以赴。這次的演說是標誌著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正式推出的。根據奧巴馬當時的闡述，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從歐洲和中東轉向亞太地區。根據奧巴馬，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包括：第一，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強大和現代化的軍事存在；第二，美國強化和地區盟友和夥伴的關係，和地區組織加強接觸；第三，繼續和中國發展合作性關係，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和繁榮；第四，通過區域貿易協定擴展經濟夥伴關係；以及第五，和區域新興國家建立夥伴關係。這項戰略所列出的方針大多數是針對美國和亞太盟國以及東南亞國家關係而制定的，但是中國方面就認為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就是為了壓制中國發展，制約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事務參與和影響力。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特朗普在上任三日之後就簽署了行政命令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亦即是 TPP， 令到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遭受重挫，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信譽亦嚴重受損。不過特朗普政府後來推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重點其實就與亞太再平衡並沒有太大不同。當時就有分析人士指出，這個是新瓶裝舊酒，認為兩個戰略有很強的連續性，四方安全對話正是特朗普總統任內所得到提升和強化。在2021年1月民主黨總統拜登就職之後，特別是他的團隊裏面擠滿了亞洲專家以及奧巴馬時代的外交幕僚的時候，有關亞太再平衡戰略將卷到重來這個講法就一直不斷出現。拜登政府雖然並沒有宣布印太戰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9月23日和東盟國家外長舉行視頻會議之前就說，今年秋天美國將會發布新的全面印太戰略，這個印太戰略將會建立在美國對一個自由、開放、互相聯繫、有復原力和安全地地區的共同願景之上。不過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印太事務協調官坎佩爾曾經提出美國必須重新深入介入亞太地區，坎佩爾亦是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推手之一。坎佩爾在拜登總統上台的前夕，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目叫做《美國如何鞏固亞洲秩序》的文章。這篇文章說，亞太地區需要力量平衡，需要一個區域國家承認的合法秩序，需要一個由盟國和夥伴國組成的聯盟去應對中國對力量平衡和合法性發起的挑戰。坎佩爾認為這個策略可以確保印太地區的未來是力量平衡，並且能夠在21世紀繼續保持開放，而不是一國獨霸和重走19世紀劃分勢力範圍的舊路。根據坎佩爾說，關於建立力量平衡，華盛頓應該保持在印太地區的前線部署的態勢，同時加強與亞太或者印太地區國家，尤其盟國和夥伴國之間的協調行動，尤其在發展這些國家非對稱性軍事能力，壓制中國潛在的強勢舉動。 關於合法性，坎貝爾就話美國必須要結束破壞盟友體系嘅活動，參加地區高峰會議，展開經濟接觸，進行跨國合作。坎貝爾特別提到咗鍛造廣泛聯盟嘅必要性，佢話美國唔應該去創建一個事無巨細都加以關注嘅大聯盟，而應該要尋求創建一個針對個別問題而制定或者特別設立嘅機構。例如英國提出的民主十國，亦即是七國集團成員國，再加上澳洲、印度和南韓。其他形式的聯盟包括將重點放在軍事威脅上的四國對話機制，以及印日合作投資基礎設施等等。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安全問題專家庫珀就認為，經過三屆政府，美國戰略重心對亞太地區轉移已經是無庸置疑，唯一的挑戰是美國如何有效實施這些戰略。庫珀說，每當他和美國官員或者是國會議員交談的時候，他們最想談論的就是亞洲，所以美國注意力一定會轉向亞洲。現在美國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是怎樣令到這種轉移更加有效，不單只是傾談，而是軍事的態勢、經濟參與和外交外展方面真正所做的事情。他認為這一屆政府有可能這樣做。庫珀又認為拜登政府目前所做的一切都很重要的，但是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支柱缺乏。庫珀說亞太再平衡得到執行，他認為美英澳三邊安全協定、三方安全合作協議是很重要，四方安全對話的四國領袖面對面的會面也很重要，但是最大確實是亞太地區需要一個經濟戰略，但是這一點還未顯現。庫珀認為並沒有一個積極的區域經濟戰略，美國所說的返回印太都是空洞的。不同亞太地區進行經濟接觸就意味著美國未來在設定勞工、環境和其他21世紀貿易的準則方面都會變得沒有影響力。而在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 之後，在日本的領導之下， TPP 的最初幾個成員國就成立了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也就是 CPTPP。而2021年1月英國正式申請加入這個 CPTPP， 成為第一個申請加入的非創始成員。2021年9月16日中國亦申請加入，而近日台灣政府亦申請加入 CPTPP。 庫珀認為美國申請加入 CPTPP 目前有相當難度，因為推進貿易自由化的理念目前在美國政界並不流行。他說而家你睇到華盛頓嘅政界人物，無論係共和黨定係民主黨，對貿易越嚟越持有懷疑態度。雖然好多美國人認為貿易對佢哋有利，但係必須要提醒你嘅就係公眾對貿易嘅睇法同政界支持達成實際貿易協議嘅意願之間係存在咗脱節。佢認為呢個問題會得到好快解決。澳洲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柏頓認為，拜登政府並冇興趣加入 CPTPP。伯顿最近在亚洲协会和悉尼大学美国中心共同举办的有关拜登的印太战略讨论会上，他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为印太地区推出有效的经济战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很可悲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简短和简单的故事，就是拜登政府对区域贸易安排进行研究，但是不感兴趣。这个当中最显著就是 CPTPP， TPP 的后来继任者。柏顿说美国在亚太推进的跨境电子贸易协定最后亦不了了之，而更重要就是拜登政府不再提出来。亚太地区是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地区，美国必须去那里，即使是为了自己利益。柏顿又说美国加入 CPTPP 可能有两个转机，一个是中国的正式申请加入，另一个机会就是美国举办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福建莆田村民建房纠纷演变成命案的欧金钟事件在海外内持续受到广泛关注。事发之后，地方政府处置这宗案件的违背常理做法被质疑是买空灭口，更加激起了强烈民愤，使到舆情沸腾，形成部分网民称为莆田刀客的杀人嫌疑犯，而获得更多从情的逆反情况。对于官方通告所指的逃犯拒捕畏罪自杀的结论，当地民众就表示不服，有村民就指类似欧金钟遭遇村霸欺凌的经历在当地乡村普遍存在。法律专家就说这宗事件教训是非常深刻，有关部门应该要反思。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时下热点社会新闻事件之中的杀人逃犯，福建桃田秀渔区平海镇村民欧金忠被宣布拒捕畏罪自杀之后三日，在当地作小生意的魏先生仍然对官方宣布的死因感到疑惑。他认为欧金忠并没有选择投案自首，亦都没有在逃亡之中选择自我了断，看起来有求生的欲望。如果他确定是自杀身亡，官方应该公布执法仪仗录，向公众作个交代。魏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讲的是自杀，是什么原因自杀，好多人要嗰個政府部門公開出嚟，佢都冇公開出嚟。佢係點樣死嘅咧？點樣自殺嘅？都冇講出嚟。十月十日，福建莆田村民歐金忠，據講喺被逼揮刀殺人，造成二死三傷血案之後潛逃，喺當局出動大批警力，配備多架直升機，日夜圍捕嘅情況之下，八日之後被搜捕人員尋獲。十月十八日下午，幾名知情者最初傳出的有關歐金忠下落的消息指，歐金忠已經被捉獲。稍後發布的官方通報說，在武警圍捕過程之中，歐某在他的家鄉上林村附近一個山洞拒捕並且畏罪自殺，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歐金忠在官方通告之中就這樣死了，但是網上透露的一些稍早的訊息被官方聲稱他是畏罪自殺的結論引起了新的質疑聲浪。10月14日在平海鎮政府微信公號平海之星在公眾質疑聲之中刪除了引爆輿論的那一份懸賞通告，該通告註明提供捉捕逃犯的線索賞金20,000，發現歐金忠屍體獎金50,000元。美國之音試圖聯繫當地政府澄清相關的問題，不過那份聲稱將給予發現屍體比發現活人反常地高出了 1.5 倍獎勵的懸賞通告的發布者，平海鎮政府沒有人接聽對外公開的聯繫電話。懸賞通告上面公布的兩個手機號碼，一個被互轉為來電提醒，另外一個無法接通。當地居民魏先生說，當局對歐金忠的懸賞令人困惑，當記者問他對他這個縣政府發出的那個懸賞通告你們怎樣來看呢，魏先生說那些當然是不對的啦，不對的，懸賞通告這樣大家都很質疑，這個鎮裡面這樣公佈了出來，大家都可以說是怎樣可以呢，死的50,000，不死的20,000，這個問題也是大家都是這樣去理解，這個公告他是怎樣想法大家都說不清楚。推特網友他說，因為活著的歐金忠後面的連鎖反應會將一群貪官污吏曝光出來，這樣就不是死的問題，而是責任人和領導的腐敗。在加拿大的網絡評論人士撞飛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懸賞惹起了公憤，他說鎮政府出來有一個特別奇葩的這樣的通告，有活人的線索他給20,000，有死人的線索就給50,000，大家感到很大的氣憤，意憤很大的，因為你就等於說雇兇殺人就是講死的，人殺了的話可能會得到更高的獎賞。在美國時評人魯蘭對美國之音表示，平海鎮政府的懸賞公告令人感到有明目張膽地殺人滅口之嫌，他說他的鄉政府當地政權的這個所謂的懸賞公告裡面明顯想置人於死地，發現活的給你20,000，發現一個屍首就給你50,000，明顯就是拿錢買兇去殺人，想殺人滅口，一個非常明顯說不過去的行動。案發地平海鎮的上級莆田市秀漁區政府的新聞辦發布通報說，針對網友反映的基層幹部不作為的問題，秀漁區紀委監委已經啟動調查程序，將依紀依法嚴肅處理。網友反映的基層幹部不作為問題，顯然與歐金忠以及被他所殺的鄰居之間的建房的糾紛長期未得到妥善解決有關。案發之後，有媒體記者在歐金忠蝸居多年的鐵皮雨棚之中，發現一個煙盒上面寫滿了各級政府信訪部門和媒體的投訴電話號碼，而阻止他建房的鄰居據講是同村官沾親帶故，他的居所是俯視歐金忠鐵皮屋的一棟四層樓房。網上流傳的據講是歐金忠被莆田市長寫的一條求助短信，表示因危房在2017年新建手續批出之後，將原來400多平住房全部拆除，在原地建150平，目前仲未建起嚟， 佢尚有老母親89歲，五年嚟一家幾代人無家可歸，無處棲身，好多次向多級各部門求助無果，特向市長求助，起因是個別幹部為了個人利益不作為，充當保護傘，叫村霸嚟到打爛阻止佢建房。如果有細村民生活得唔到安置，嗰、那個係就係領導決不希望睇到噶，望大佬為佢哋解難。中國新聞周刊原有歐金鐘同村嘅知情人士話，2017年歐金鐘向當地政府申請咗危房翻蓋建房手續批出之後，就將原有嘅400平米嘅房屋拆除，欲喺原有嘅土地上面蓋新房屋，而死者是歐金鐘的鄰居，曾經多次會同鄰近居民阻留歐金鐘建新房，導致歐金鐘一家無處可歸。在臨時搭建的雨棚居住數年，事發之前歐金鐘居住的雨棚因為颱風倒冧，雨棚殘片跌落了死者的家裏面，雙方因此發生爭執。據中國媒體報導，被當地政府懸賞通緝的殺人犯罪嫌疑人歐金鐘在村民口裏面口碑並不壞，說他為人和善，樂於助人，30年前曾經見義勇為，不顧個人安危跳入海裏面救起了一名落水的兒童，他救護兩隻海豚的事蹟還登上了地方報紙的新聞報導。魏先生說，是的，根本不至於走到這一步，主要是村幹部鎮裏面這個問題比較大，村幹部那邊起先並沒有跟他解決好問題。受709案牽連而被失業多年的原北京豐瑞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曉元對美國之音表示，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認真反思從歐金鐘的事件之中吸取教訓。劉曉元又說，這個事件的教訓是很深的，相關部門應該引起反思反省。為什麼呢？因為他的這個事件發生了這麼多年，他亦都向有關部門投訴了，但是這個事件並沒有得到一個妥善的處置，以致引發這樣的慘案，所以這些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劉曉元表示，他的手機最近很難接到國外的來電，因為當局正是積極推動反電話詐騙。他對歐金鐘因為建房糾紛未得到及時解決而釀成三死三傷，包括一名不滿10歲的兒童的血案表示遺憾。他說只能夠說這種事亦都不是第一次發生，以前有個類似的事件投訴無門，最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個人認為，如果當年反映問題能夠引起重視主動解決，肯定亦都不會走上犯罪的道路。在海外社交網絡平台，很多跟帖評論並不認為歐金鐘走上犯罪的道路，而是維護正義。一位推特網友寫著說，這些不是殺人犯，這些是為民除害的英雄，應該向他致敬。記者在同歐金鐘同鄉的魏姓村民交談之中了解到，當地民眾亦都同中國社會大眾一樣，一面倒地為被逼走投無路、攞刀反抗後而為被自殺的歐金鐘感到痛心和同情。當記者又問這位魏先生說，老百姓和村民都怎樣來到看待這件事呢？魏先生回答說，就是80%-90%的人都感到痛心，都感覺到歐金鐘都在為民眾做事，就是說大家看這件事都不服，很多人不服就是了。很多人都說歐金鐘做得對的，很多事就是這樣，有錢人好做事，沒有錢人就是做不成任何的事。引發公眾大討論的弱勢者殺人事件在當今中國時有發生，其中影響較大的包括2008年北京遊客楊佳輝都殺死6名上海虹口區公安分局警察，2009年沈陽街頭小販夏俊峰用切敲香腸小刀刺死野蠻執法的城管，2015年河北石家莊村民賈慶龍用改造射釘槍打死拆除他分房的村支書，2016年山東玉武案的民營企業人員於寬用水刀刀刺死用下流不堪的手段逼債的黑社會打手，2018年陝西漢中退役武警張扣扣忍了22年之後為武報仇殺死3人，2021年上海復旦大學海歸青年教師姜文華因受歧視和面臨解聘而割喉學院黨委書記等。一般認為這類引起公眾熱議的事件或多或少都與社會上面存在不公平和法治不彰有關。歐金鐘事件發生之後，有人評論說，老實人被逼急了，你連跪下來求饒的機會都沒有。 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